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四天。在每一次我们读经去分享我们生命当中故事的时候呢，真儿常常鼓励父母亲一定要用自己最真实的信仰的经历和生命的一些故事来和儿女们分享神的真实，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不要只是把圣经当成是知识或者是一些律法来读，更重要的是因为神已经真实的用他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要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罪，罪是如何产生的，借着人的罪的表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彰显，更加的知道福音的重要性，更清楚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救恩。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走入到灵城小故事当中，去了解一下到底人的罪表现在什么地方。很久以前有一个星球是果冻星球，它的主人汉斯呢非常的喜欢吃橘子，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就种了一棵橘子树，他听说果冻星球的主人汉斯喜欢吃橘子，所以每一年橘子成熟的时候，他就把树上最好最好的、最大最甜的橘子全部都送给了星球的主人。而且呢，汉斯也知道每年有一个小男孩，他一定会按照时间把自己橘子树上最漂亮、最大、最甜的橘子毫无保留的全部送给他。所以他心里特别的感动，他也特别的想见见这个忠心爱他的小孩。有一天他们终于见面了，哇，果不其然，这个小孩真的特别的可爱。而汉斯呢就跟他在一起聊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也问了他许多关于种橘子的问题。而小男孩也抓住了机会询问了许许多多关于果冻星球的问题。结果没想到这事儿啊被小男孩的一个邻居听到了，心里特别嫉妒，特别生气。
哼，岂有此理，为什么我也送礼物给汉斯，他为什么就对我旁边的这个小孩情有独钟，对我的东西就不理不睬呢？
没错，这小邻居的确偶尔会送给汉斯一些礼物，不过呢他并没有从心底里面特别的想要讨汉斯高兴，只不过呢看大家都这么做他也就去做了，反正偶尔送送小礼物又花不了几个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当他看到汉斯特别中意种橘子的小男孩的礼物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毁了小男孩的橘子树。果不其然，有一天早上小男孩还没起床呢，他的妹妹就哭喊着冲进房间说，哥
你的橘子树全被人砍倒了，所有的叶子树干都毁了，还有满地的果子都还没有完全熟呢。今年你拿什么给汉斯做礼物呀？
小男孩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谁干的呢？
这事儿传到了果冻国王汉斯的耳中，他差人调查了整个事情，终于查出了元凶，就是小邻居干的坏事儿。可这个时候，小邻居一点都不认错，他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原因都是因为汉斯太偏心了，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举动。可汉斯却悲伤地看着这个小邻居男孩，对着他说：孩子，我其实同样的爱你，可是你真的如同你的邻居一样深深地爱我吗？你想一想，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喜悦他的橘子树呢？不是因为我喜欢吃橘子，而是因为那每一颗最大最好的橘子背后是一颗单纯的爱我的心。你爱我吗？邻居小哥听到这里羞羞愧愧地走了，的确他从来没有爱过汉斯国王。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则故事你是否会想起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对兄弟该隐和亚伯他们的经历呢？罪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嫉妒而来吗？还是从抱怨的心而来呢？其实都不是，罪的来源是由于不相信、不爱而导致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在一个完美的契合当中，他希望人可以与他永远相爱，并且代表他管理这个世界，他也希望他按照形象所创造的人类可以彼此相爱，并且透过与神与人的彼此相爱相交来共同的反映上帝的形象，完成他的计划和使命。但是人因为不爱上帝，不相信上帝，所以也导致了人际关系当中没有信任，没有爱。所以每一个罪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以神为神，也不爱他，也不敬畏他，也不听从他的话。就好像刚刚故事当中，小邻居完全不爱汉斯国王，他的礼物不受欢迎，不被看好，不是因为礼物本身大小多少价值，而是因为这背后到底有没有爱，有没有看重，有没有敬畏。而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之后，我们人就活在罪恶的辖制当中，我们有可能会表达出嫉妒、纷争、恼怒、怨恨，或者是苦毒。我们透过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他们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躲藏，就是不再真实，不再赤裸敞开。同时呢，他们就开始抱怨，彼此抱怨，埋怨上帝，最后他们也落在自欺当中，不愿意去面对他们行为的恶果。这是罪的根本，表达出来可能有千万种的不同，但是核心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爱、信任和敬畏，以至于我们自己选择做神，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去负责、去买单，而我们呢，又买不起这个单，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我们谁都承受不了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上帝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罪的存在，使神的独生爱子选择了因着爱而降世为人，因着爱而 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爱，如今他仍然活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不住的祈求。我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最大最大的破坏就是关系的破坏。每一个罪恶的产生会带来与神关系的隔绝，还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碎。我们本来是可以彼此相爱，和睦同居，但是因着罪的产生，会让我们夫妻反目，儿女成仇，邻里不和，甚至是形同陌路。我们好孤单啊，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人是何等的孤独，何等的可怜。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这个世界，需要为我们的罪付上如此惨重的代价。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他是何等的爱你，期待你能够接受他已经为你完成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认识救恩，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认识罪恶的可怕。罪恶的背后就是不信靠，不顺服，不爱。那今天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爱的孩子，有信心的孩子，必须要透过福音的大能来反转我们。下面正儿带你做一个觉知的祷告。如果你从来没有相信耶稣，没有接受过他，那就请你跟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无论在言语、行为、思想上，我都犯罪，得罪了你。求你帮助我，从今往后，做一个听话、顺命的好孩子，学习爱你，学习爱人，一生走在你的心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由程璐佳和林真儿为您带来的鸡同鸭讲。咱们在婚姻私塾当中呢，最近聊的这个话题可实在是难聊啊，
因为是沟通的问题。
其实呢，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深深的感觉到了，哎呀，这个鸡同鸭真的是讲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真儿跟陆家两个呢，我们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那么平常的日常婚姻生活当中呢，沟通没有那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咱们可以把一个想法的沟通呢拉长，对吧？
对，
咱们可以慢慢的讲啊。
对，
今天讲不好明天讲啊，对吧？
明天讲不好后天讲。
对，可是咱们在节目当中这十五分钟之内得把一个想法说清的时候啊，这下就真的惨了，
冲突就来了，
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常常的真儿感觉到真的是隔空喊话，或者是对牛弹琴，或者是鸡同鸭讲，或者是石沉大海。你看现在又来了吧，他马上就昏了，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的就是这个节目太难做了，因为我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和思考模式都不一样，所以男人跟女人本来就不一样，加上咱俩又不一样，你说在这婚姻里面真是太难了，说真的是吧。
是，
所以咱们今天要跟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沟通这么困难。既然话语的能力这么的强，我们在上两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说，话语可以建造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
人，
那怎么办呢？那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我想难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嘛。那我们今天十五分钟的节目，我们只能分享其中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人根深蒂固的罪性，
怎么说都是跟罪有关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这个问题。那好端端的他来这里请教我们关于他婚姻当中如何有更好的沟通的问题，怎么一下子就扯到罪的问题了呢？
我想沟通问题只是表象，我想就更多的说我们要认识说人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呢，罪是我们人对造物主的这个悖逆，那表现出来就是人的那种自私和骄傲了。也就是说，人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以自己满足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最高的标准。
其实我在想啊，我们哪怕是如果现在还不认识上帝哈，我们都必须承认说我是有我自己的小自私的，就好像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我是一个忘我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当这个自我意识过度强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在了罪的辖制当中。好比说罪在沟通当中的表现就是我们常常期望别人聆听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对，
而我们在沟通里面呢，我们只想达到的是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自己的目标，我想要讲的，而不是说要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
对，也不想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对吧？
对，
所以我们在沟通当中，我们不是在沟通，我们是在下达指令而已。
也就是说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要表达我自己所说的，而且呢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立场，或者并没有真正的去试图了解对方的立场或者对方的感受，对方所经历的一切。
对，如果一个激烈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正儿跟陆家两个呢，我们都想到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是的。
那林正儿呢，因为嘴快嘛，对吧，然后就把这个
抢走了所有的时间
就先把它表达出来了，然后这个表达的东西呢可能和陆家刚刚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呆了他就 lost，
所以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
彻底迷失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扔一个炸弹扔到对方的脑子里面，我们就希望对方不经过这种咀嚼或者是不经过反应就直接赞同。当别人迟疑或者是有反对意见，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一个态度或者我们的表示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满或者是叫做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就是沟通没有成功。
对，
因为我们的沟通的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对方同意我们的意见。
对，其实在沟通当中你的目的和出发点是想要去了解对方呢，还是说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很多时候从你的表情态度里面就能反映出来。
对，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正儿才结婚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常拿这个例子来彼此调侃就是正儿呢在自己忙了一天之后，好容易等着陆家回到家了，他那个时候还在读博士，我记得他为了把车留给我我可以开，所以他都是坐 bus 去上课。他好容易去学校回来了，坐 bus 坐一个小时回到家了，一进门呢林正儿就告诉他说我渴了，然后他说渴了就喝水呀我第二次又说我渴了然后他说对呀，渴了要喝水呀。
对
对，然后第三次差点没把这牌子写了举起来放在头上说我说我渴了，你听不懂吗？
听懂了，你应该喝水
这个例子呢其实就说明说林真儿在想要告诉他我所想要的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说他那方接到的信息是什么。一方面我这方传达的信息是非常隐藏的，我把我自己深层的感觉隐藏起来，
深层的要求，
深层的要求，其实我的要求就是你给我倒杯水吧，我太累了。
对，
但是我根本没有想过对方累不累，或者是对方想不想做这件事，对方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应该为对方做什么事，对吧？所以呢这个沟通的无效性呢其实是很多很多原因造成。当然最最隐藏最最深层的东西就是刚刚陆家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我中心的这个罪的捆绑之下不自知。
是，其实很多沟通只是表达意见交流感受， 但如果说你想表达的意见本身就带着被人的这个自我所污染的话呢，或者说你的感受本身就被自己的这种自我倾向所蒙蔽的时候，那你沟通带出的效果肯定就是更多的是伤害对方，而不是说最后能够达成一致。
对，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好像是个广告吧，谢丽婷之类的广告，里面说痛则不通嘛，通则不痛嘛，一定是你沟不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些问题有拦阻。那我们常常感觉到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们罪性的这个拦阻，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畅通无阻的来沟通。无论是我们自己作为丈夫或者是妻子，男人或女人，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或者我们自己原来受造的这个特性上面，或者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习惯养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借口上面去看待我们自己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问题不出在我这儿，问题是对方，
对方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体恤我的需要，他没有听到我的感受，对吧？他没有真正的关心我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沟通其实整个过程呢，是以刚刚陆家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对方的益处放在自己之前去考虑，然后你想要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哇，如果这个立场一换，那这沟通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我们就以刚才张老师讲的一个喝水为例哈，如果从张老师的角度呢，他虽然自己有这个口渴需要喝水的需要，但是当他看到对方
疲倦，
对方疲倦回到家的时候，他能够体恤对方的需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前面呢，
他可能就去倒水喝，
可能就会问说你渴不渴，
对，
我帮你倒杯水，
对，以己及人的那种想法。
那对方也是一样的，从弟兄这方面，当然我们天资比较愚钝一点，不太能够发现这个隐藏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询问呢，当我们的回答好像对，
比如说你觉得如果现在的程璐家会怎么回答，好比如果珍儿告诉你说我渴了老公，
我给您倒水
哎呀完美他的确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已经轮不到他了，因为我们孩子都争先恐后的为妈妈倒水，为爸爸倒水。
谈谈婚，论论嫁，林珍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呢，珍儿在想，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大战，从小吵到大吵，甚至变成一种苦读，就是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对方的需要在哪里。
对，其实这在沟通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也会影响沟通的时候的沟通的果效，比方说你对丈夫或者妻子来讲，你怎么理解这个彼此服侍，对吧？如果说我心里面老是觉得说啊，对方不服侍我，或者说我老觉得说我自己应该被对方服侍的话，那你口渴的时候，你的期待就是别人来服侍你，
是
啊。那当然，你表达的时候表达出的意思，你要求的意思，
是。
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对服侍的话，你总是带着一种想要服侍对方的这个态度的话，
想要去 serve， 想要去服侍对方的需要。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沟通啊，我们很多时候强调这个表达方法啦、态度啦，我觉得其实沟通是整个一个。全部加在一起，包括你想要表达的，还有你表达的态度，最后表达的结果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中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突然发现说，其实人的那种自我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导致说当两个人沟通了长时间的那种冲突。
对，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最最重要的隐在背后的原因，不管您承不承认，也不管您觉不觉得我们说的能够完全的解释您现在沟通所面临的困难，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真的是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我们在沟通的事情上，本身我们的位置就需要去调整，
出发点、对吧？动机就需要调整，
出发点、我们的动机，我们想要去跟对方表达我们现在的想法的那个动机本身就需要调整了。
是，
所以呢，每一次呢，珍儿跟陆家，我们两个现在也仍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关于倒水的这个问题，包括刚刚我们陆家老师跟我们所分享的，就是不要总想着别人服侍你是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除非是我们生命有彻底的翻转和改变，而且呢，这个改变的过程你还需要去更深的体会什么叫做 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这个是耶稣所给的黄金的定律，
是的，
对吧？所以呢，你想让别人听你的话，真的能够听到你所想沟通表达的意思的话呢，你先得要成为一个聆听者。当然这个就要跨越我们里面很多的自我为中心的障碍。
是，如果说我们人不克服我们天生那种自私骄傲的本性的话，那我们学了再多的沟通的技巧，最后只会变成两个谈判高手。
对，我们都是有条件的。
对，
而且这个谈判高手呢，你通常发现都是两败俱伤，
只是想从对方得到利益而不是想付出的。
对，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可悲的，如果他带进婚姻生活的话。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正儿跟陆家我们两个都不是谈判高手，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这种私欲或者是一种要挟或者是一种条件交换什么的从对方那里得到半点的好处，对吧？我们通常都是两败俱伤，然后通常都是最后必须要以彼此道歉认罪悔改来作为结束。然后我们下轮继续开始。然后我们已经讲了吧，我们真的是有鸡同鸭讲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好就好在呢，我们发现说靠自己克服不了，我们只能够靠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只能够靠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深信说哪怕有些事情我们到现在也解决不了，对吧老公？
对，我们有些可能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不大不小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真的可以叫做 live with it， 就是与它和平共处，因为这些事情与救恩无关，与我们彼此相爱无关，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们仍然有可能对某一些事情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是呢我们仍然不会阻碍对彼此的爱和一条合一的道路，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很有盼望啊。
是，很有盼望。
很有盼望。所以呢今天咱们时间到了，你怎么这么快呢？那咱们呢今天讲到这个关于罪的问题，我们是希望听到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有一些互动和回应，就是您觉不觉得在您的婚姻生活当中，这个沟通的确是跟我们人的罪性自我为中心有很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你同意或者是你觉得不同意，我们都希望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吗？好，下一次我们在婚姻私塾呢继续鸡同鸭讲。林真儿，
陈露娇，
下一次再会，拜拜，
拜拜。
不让你牵我的手，不听你深深呼唤我，迷失在花花世界，追一个梦，直到心破碎了，直到梦褪色了，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带着满身的污秽，想着你是否接纳我，却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终于成